段体评书，言归正传。
我老伴儿啊，是个口快心直的人，直肠子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尤其是遇上知心的人，把话匣子打开，把一肚子话都得抖了净了，那才算拉倒。当他跟我一说，他把我逃跑的事情跟宝芝都说了。我听了之后啊，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。我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。我说你忘了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啊。像这种要命的事儿，对谁都不能讲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叫授人以柄。一旦俩人闹翻脸了，人家抓住这个话把，就得把咱送进监狱，就得把我送回杜大连跑，你懂吗？你怎么把这要命的话都说了呢？我老伴儿一听没词儿了，也颇有悔意啊。后来我老伴儿说，这么办吧，明天我见着宝芝，好好跟他讲讲，叫他千万别传出去。事到了现在也只好如此了，这叫亡羊补牢啊。后来呢，我老伴儿真跟宝芝说了，宝芝回家说没说我就不清楚了。翻回头再说我们在桃园路的情况，在那艰苦的年代，虽然我们没有粮票，但是有了收入，寄人篱下，但是呢苦中作乐，也交了不少的朋友，白天去卖水泡花，回来做水泡花，抽闲到老刘家做做客，大家谈谈心，讲讲评书，惹得大家是欢声笑语，津津乐道，这不是苦中作乐吗？单说有一天，我们呢正在家做水泡花呢，突然听见脚步声音，门一开，从外边进来个大个子，把我吓了一跳，因为我思想上毫无准备，再想把这些花藏起来已经来不及了。这大个子高有1.9米以外，长得白净净的面皮，一对小眼睛，没有胡须，身体非常强壮。我一看不认得，刚要问他是谁，他先说话了，你是不是大姐夫？你叫单天芳啊？我说是啊。我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姓曹，我叫曹宝昌，我姐姐就是曹宝芝。我听我姐跟我说了，你们是从鞍山那边来的，哎，您的情况我也略知一二。我高兴极了，今天抽时间请的假，我来看看大姐夫和大姐。这说着，他还拎着点点心往桌上一放，不成敬意，这是孝敬大姐夫和大姐的啊。我一听这是曹宝芝的弟弟，当然热情款待了，赶紧下地让他坐下，让惠丽把水泡花收起来，哎，赶紧准备饭菜。曹宝昌为人很直爽，此人没有什么文化，说出话来也是直出直入，天一句地一句，是连喊再叫，他说一句话恨不能整个楼筒子都能听见。我赶紧把门带上，曹宝昌说，大姐夫别有压力，哪个庙没有驱死鬼呀？那冤枉的人多了，你别拿那玩意儿当回事儿。你这回啊来到长春，住在桃园路就对了。你说你不来，咱亲戚之间谁也不认识谁，这像话吗？是不是呢？另外我告诉大姐夫你，您在这就安心住着，谁也不敢欺负你。我在桃园路一带颇有名气，提起曹宝昌来，可以说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谁要敢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领着哥们儿，我就把他平了。哎呀，曹宝昌啊，是出于智商这么说的，但是我听了这话之后，怎么听怎么别扭，怎么听怎么不爱听，还用解释吗？他手下有帮哥们儿， 什么哥们儿？无非是地痞流氓、无业的游民呢。我跟这种人向来不打交道，所以心里头颇有反感。但是曹宝昌呢，出于至诚，发自肺腑说的这些话，我又不能反驳，我就一个劲儿的点头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你放心，有事了，我肯定得麻烦你。哎呦，大姐夫，自己亲戚咋叫麻烦呢？哎，千万别说贱卖的话。我说你就别走了，今天在这儿吃吧，大姐夫请客，那合适吗？我说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哎，你就留下吧。他也没反对，就这样，我们在饭馆要了几个菜，又买了点大饼干粮，自己家熬了点粥，请他吃了一顿。曹宝昌吃完了，美，更高兴了，他把话匣子打开了。大姐夫，我听说了，你在辽宁一带说评书颇有名气呀。你书说得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他妈这一辈子什么都不喜欢，就是喜欢评书。大姐夫，你这一来我高兴的不得了，这样行不行？您有时间呢，您传授我点真本事，教给我一套评书，将来我不做瓦匠了，我也改行去说评书去，行不行？我一笑，我问他，你说过评书吗？说过。不怕大姐夫你笑话呀？没事，我给工人也讲评书，有时候年了节了呢，我跟我一个姓乔的朋友到农村去说评书，挣些粘豆包，哎，挣些黄豆等等的。但是我那叫啥评书啊？我肚子里空空的，我是逮着什么说什么，天一句地一句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说些啥玩意儿，没受过高人的点拨。你这一来，哎，我高兴，往后有了时间，大姐夫，我就求你好好教教我。我说行行行行，只要我有时间不成问题，那是咱们家里的拿手活，我有什么不教的？哎呀，谢谢大姐夫，谢谢大姐夫。唠到晚上九点多，他看出来了我们挺忙，曹宝昌主动告辞，他走了。他走了之后，我跟权贵说，我说权贵啊，看见没看见，这主就是个惹祸精啊，一点城府都没有，大喊大叫，大说大笑，你说这要张扬出去对咱有什么好处？凭他说话字里行间好像他对咱们十分了解，肯定是宝芝把咱那点秘密也跟他说了。怪你不怪你，你要不跟曹宝芝说，曹宝昌怎么会知道的？哎，你说今儿个他提出来了，叫我教他说评书，我拒绝吧，得罪人，对咱不利，我不拒绝吧，现在咱面临着困境啊，一天忙得不可开交，我哪有时间教他说评书啊，我也没那种心情啊，你说是不是？王全贵一听更没词儿了。这件事过去不久，有一天在晚上刚吃完饭的时候，舅妈收拾碗筷，门一开，曹宝昌又来了，还带了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。那个人长得是五大三粗，两只眼一个劲儿往上翻，一看就是个盲人。曹宝昌主动介绍，大姐夫，大姐，我又来打扰你们了啊，来来，我给介绍个朋友。这朋友啊，姓乔，叫乔敏，我们俩是发小，不是一年两年了，光屁股的时候就认识，我们俩形影不离啊。他听说大姐跟大姐夫来了，非常高兴，今天特别叫我领着他前来拜会，这不，他也给买了点礼物。说着，这个姓乔的盲人把两包点心、两瓶白酒往桌上一放，也大姐夫长大姐夫短，叫的非常亲热。我一看他这个盲人呢，跟一般的不一样，因为他两颗眼睛挺亮，他要不说他是盲人，你根本就看不出来。乔敏人长得还不错， 体格也相当棒。我赶紧让座了，给他们泡茶。乔敏主动介绍：“大姐夫，我真不好意思来打扰。宝昌早就跟我说了，我听说您呢是评书专家，我高兴的不得了。大概宝昌也向您介绍了，我们哥俩有个共同的爱好，就是喜欢这门艺术。我现在啊，就靠着说评书挣钱。我有媳妇儿，有孩子，我身无一技之长，又是个盲人，别的全不会。你说再不会说点评书，我咋维持生活呀？但是没受过高人的点拨，我肚子空空的，连一部书啊也说不下来，把我都愁死了。您这一来呀，哈哈，正是雪中送炭呢，又是及时雨啊。大姐夫，今后短不了麻烦您，您再忙再累，您也得传授我一套书，您看咋样？你说当面怎么拒绝呀？我只好点头同意。我说乔敏呐，咱把话说在前边，我们现在逃亡在外，靠着卖水泡画为生，白天我还得出去卖画，晚上还得做画，时间很紧很紧的，你不这么忙活咋吃饭呢？是不是呢？所以传授你说评书不难，但咱得有时间，要没时间那你别怪我。行行行行，大姐夫，这个你安排，只要觉着有了时间你就给我说道说道，没时间就拉倒。你看人家这么一说，我也就没词儿了。通过我们的谈话，我才了解到，闹了半天这个乔敏呢，过去的时候家里殷实的不得了，他的祖父在世的时候有很多好地，有不少的房子，解放之后被定为地主，他祖父祖母死了之后，他父亲也被定成地主。乔敏小时候本来是明眼人，由于家里摊上事儿了，一股急火，双目失明。现在父母也不在了，他也没读过书，也没有正式职业，还娶了媳妇儿，还有个孩子，养家全小，实在不容易。他靠着曹宝昌俩人的关系，经常到农村去摸干。那位说什么叫摸干呢？这是我们的行话，就是走乡串镇去说书。那时候到农村现钱很少，一般的说完了一场书之后，有的给粘豆包，有的给黄豆，有的给高粱，有个别的地方给点现钱，就靠这个维持生活。所以他一套书也不会，我从心往外的想周济他，真想传授他一部评书，无奈时间有限嘛，答应是答应了，但能推辞就得推辞。两个人坐了一会儿走了，打那之后成了我家串门的常客，三天一登门，五天一登门，来了两个人就缠着我，大姐夫给我们捣鼓捣鼓，大姐夫给我们说一段怎么样。我实在是迫于无奈呀，有时候一边坐着花，一边给他们讲《铜陵传》，这不讲还则罢了，这一讲，两个人顿时就入了迷了，听的是神魂颠倒，如醉如痴啊！这盲人呢，你别看他看不见，耳朵好使，脑子好使，他一边眨巴着眼睛，一边认真的听着，告诉曹宝昌：“宝昌啊，你帮着我记着点啊。”回去拿笔写下来啊啊啊！别把这人名忘了，他还真是认真的学。打这以后，凡是他来了，我有时间，我就接着往下给他们讲。一共讲了十几回书，这就等于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喽。两个人都听迷了，有了时间就往我那儿跑，有了时间就听我讲《铜陵传》。你说这一下我后悔不迭呀。 我心说这不是引火烧身吗？没事找事吗？不讲吧得罪人，讲吧实在没时间，有时候遇上心烦的事情哪有心讲啊，所以这心里是七上八下，好不闹心。按下这个事儿不说，单说我们的吃饭问题。由于当时粮食属于统购统销，我们没有粮食关系，四口人全靠着买粮生存，大部分是在市场上买粮票，尽量买那便宜的，但是有时候接济不上，就得买成品粮，哪儿买去？粮店肯定不给呀，就得到郊区去买。有一次发生粮荒了，粮食有点接济不上了，我跟权贵商量之后，带了一部分钱赶奔郊区指定的地点去买苞米面，买没费劲，到那儿多了我背不动，只好买了30斤苞米面，回来等小火车的时候倒了霉了，来了一伙民兵专门查粮食的，一下子把我们10几个人全给堵住了，一看背的都是粮食，就把我们带到了办公室。按当时的规定，粮食属于国家统购统销，个人倒卖粮食属于违法行为，轻的把你所买的粮食全部没收，重的还给蹲拘留。哎呦，我一听就傻了眼了。我们这些人被带进办公室，靠墙站了一溜，屋里头有几个民兵，有一张办公桌，桌上放着电话，有个民兵头头在那儿给登记，由他来问话，一个个的问，一个个的审，你买了多少粮啊？在谁手买的？你为什么要买呀？等等等等等。别人不说，单说我，时间不大，轮到我头上了，站到桌前，他翻翻眼睛看了看我，你哪儿的人呢？我说长春人。到了这儿不能实话实说呀，反正东北人的口音都差不多少。长春的，什么单位的？我是原来长春市曲艺团的人。干什么工作？我说评书的。说评书的，那你为啥买粮？哎，同志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我原来在曲艺团说评书，现在剧团被砍了，我们全家人被下放到一间铺从事农业劳动。同志，你想一想，我从小在城市长大，不懂农活，到农村吃不了那份苦，我又觉着呢，我下放啊不合乎道理，所以经常回到市里向上级反映情况。现在我们全家人从一间铺又回到长春，住到亲戚家里，因为没有粮食关系，就得靠着买粮生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犯了错误，不应该买这点苞米面，但是实出无奈呀。您说不吃饭，这人怎么活着？他就没记，他静静地听着我的讲话，他对说评书这仨字深感兴趣，把笔放下了，往椅子上一靠。你是说评书的啊？对。会说什么评书？我说长袍短打，这些我都会说，新书我也会说。是吗？为了考验你说话是真是假，你当着我们大伙的面，你来一段我听听，看看你说没说谎话。我说可以呀。就这样，我给他讲了一段消费买药。当时在我表演的时候，连被扣的那些人还有另外那几个民兵都静静地听着。为了顺利熬过这一关，我十分卖力气。别看多少年不表演了，我心里都有数啊。跟他们说那不手到擒来吗？我自以为这段消费买药说的是比较精彩的。当我说完了之后，那头头高兴了，那几个民兵也高兴了。再来段传统的吧，啊，再来一段，随便说。接下来我又卖力气的给说了一段武松打虎，那自然要比说新书更精彩了。 说完了，他们乐了，行了，行。哎，你说的这两下子还不错呢啊！算了，今天对你不处理了，你可以背着苞米面回家了。不过注意啊，这可是犯法，下次要再叫我们给堵上，就没这么便宜了。我一听真是千恩万谢呀！其中有两个民兵替我拎着苞米面把我送到小火车上，我一个劲儿的称谢。至于那十来个人怎么处分的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当我回到长春的时候，背着苞米面一边往回走，一边心里头想，幸亏我干了说书这一行了，如果我学工，我说我是工程师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要不是靠着这两段评书，哪能平安脱险呢？看来干这一行我干对了，心里头高兴。等回到家里头，叫开门，舅妈也好，权贵也好，等的都要急死了。啥时候了才回来？权贵就问我，你怎么去了一整天呢？遇上什么麻烦事了？我说别提了，我叫人给扣住了。要不是给人家说书啊，人家都不放我回来，这点粮食也得没收了。我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舅妈连连点头，对对对，不仅是外边查呀，街道上也查呀，往后可千万留神。我连连点头称是。这一关过去了，接下来卖水泡花，但是冬天已经到了，北国春城格外寒冷，没想到又遇上一件棘手的难题。